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商学的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贝拉。在这个频道里，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投资与理财知识。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五月全球市场可能的发展趋势。经过我们的投资团队的分析之后，让我们一起探讨五月份全球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并分享一些具体的例子和数据。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华尔街有句老话，Sell in May and go away。 这句话意思是，从历史数据来看，夏季往往是市场一年中最疲软的月份。对比11月到次年4月以及5月到10月两个时间段来看，前一个时间段投资额超过$10,000的交易会更多。有趣的是，在5月卖出期间，股价与指数的最大回撤幅度明显更大，而此前市场大幅下跌的重要日期分别是1929年、1987年和2008年的10月。当然，也不是每个夏天都很糟糕。从历史上看，有很多年，五月卖出事实上都不起作用，市场那个时间段是上涨的。例如，在2020年和2021年，美联储的大规模干预就在当年4月和随后的夏季，推高了股价与指数的价格。然而2022年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美联储在前一个月开始激进的加息运动，当年的4月股价与指数就出现了大幅下滑。那么随着4月底的临近，2023年是否又将成为5月卖出魔咒应验的一年吗？虽然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但叠加历史统计数据以及当前的经济指标和技术指标来看，我们认为投资者今年有必要保持谨慎。首先，我们认为市场在一月份强劲反弹之后的回调可能始于二月份。在接下来的几时间里，随着市场调整的继续，如果股价与指数未能一举赢下这场战斗，守住关键支撑位，在基本面不乐观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看到股价与指数更进一步的下跌。目前来看，空头确实取得了控制权，市场在三月中旬出现了下滑。然而随着一些买入信号到位，投资者应适度增加股票仓位，为未来两周至两个月的股价走高来做准备。标普500指数可能的目标是在4200点，之后就会遇到严重的阻力，因此这个水平需要密切关注。在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获利回吐的情形。目前虽然还没有站上4200点，但是此前已经一度接近4168点的位置。另一方面，在矽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倒闭后，美联储出手救助银行业，也可能会让美股后市看涨。因为虽然 Fed 的这些资金在严格意义上不算是 QE， 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却可以被认为是巴甫洛夫的铃铛。所谓巴甫洛夫的铃铛，就是经典的条件反射学说，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 Google 一下。此外，通过美联储资产负债的流动性指标，减少财政部的一般账户，减少美联储的准备金计划，这一综合指标和市场变化有着良好的相关性。根据流动性指标和标普500指数之间的历史相关性来看，市场已经对流动性增加做出了回应。但随着五月卖出时间点的接近，流动性指标正在下降，而且随着美国国会和政府在即将到来的债务上限问题上角力，流动性指数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我们在之前的财经课程中有提到，很多指标事实上很让人担忧，经济衰退可能会发生。美国十年期国债和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水平目前是1986年以来最严重的。另外，最新发布的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也显示市场信心大幅下滑，表明修正幅度更为明显。然而在短期内，我们最关注的是技术价格走势，毕竟价格走势代表了市场的心理。这些技术指标是二月份减少市场仓位，三月份再次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虽然这些信号不能全然说是市场的进入或退出时机指标，但是它们确实可以相应的增加或减少股票风险仓位，提供了良好的信号。而这些指标现在表明，投资者应该五月卖出，后市再回来。至于美联储有准备继续加息的打算吗？虽然技术指标本身可能足以警告进入五月的风险降低，但值得记住的是， 美联储将在5日再次加息。随着每一次加息，我们离美联储在经济或金融上大破坏越来越近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屡出现，由于过去一年加息力度之大，出现负面结果也不足为奇。到目前为止，市场对加息的反应远好于预期，然而 Fed 的这些加息大多没有通过经济体系发挥作用。此外，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仍然支撑着经济活动，从而支撑经济增长。但是随着疫情议题接近尾声，这种支撑也正在消退。随着我们进入疲软的夏季，必须注意到的是，市场的看涨趋势仍然完好无损。然而，正如我上末总结的那样，股票还有指数的修正需求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当其下跌10%后，会出现下一次回调趋势通道的低点。而且如果这个支撑可以维持，则市场会迎来增加风险资产仓位的机会。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在进入季节性疲软的夏季之际，应该现金为王，并降低投资组合中的股票风险仓位。当然，五月卖出也有可能会造成投资者错过上涨机会，但是在夏季来临之前保持谨慎，仍然更有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好处。现在我们都知道升息可能已经来到尾声了，那低利率时代是否要来了呢？决定经济增长率的潜在动能、储蓄和投资的可能数据，以及均衡实际利率都指向另一个方向，就是未来极低利率将再次回归静音偏差，也就是 recency bias， 在各行各业都很常见。意思是说，在做决定时，人们倾向于高估最近获得的信息的重要性，体育爱好者会高估连胜的重要性，陪审员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了解到的最后一件事，将军们常常按照下一场战争将是最后一场战争来制定作战计划。静音偏差会扭曲预测，导致预测不那么准确。在利率这个问题上，我们尤其应该意识到静音偏差的存在，以及如何避免产生这种心理。政府、金融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利率下降之后，如今面临利率急剧上升的局面。静音偏差促使人们认为高利率将持续下去，但这种想法正确吗？还是说最近的一些事件让人们产生了静音偏差这种心理？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研究指出的那样，判断中期利率走向需要了解自然实际利率，就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利率。它既不刺激经济活动，也不抑制经济活动，是经济在通胀不加速上升的情况下实现最大潜在产出的利率。要想判断自然实际利率的水平，首先必须了解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以及影响需求的因素，特别是储蓄和投资。接下来我们将依次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首先是供给面部分，一个经济体的潜在生产率取决于其劳动力的规模和质量、资本存量、自然资源优势以及这些因素相结合后能够实现的效率。如果劳动力不断增长，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拥有新探明的自然资源以及能够提高效率的创新，那么该经济体就能以较快的速度实现可持续增长。经济的中期增长速度极限由供应面决定，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极限一直在下降，而且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太可能逆转。在美国内战后的大约100年里，能源、电气化、电信和交通方面的突破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人类生产力显著提高，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全球人口在1800年至1900年间增长了50%以上，在接下来的50年里增长了1倍多，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比前几个世纪快得多。如今美国人口增长放缓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放慢了美国民用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要想改变这一趋势，要么需要大规模移民，要么需要数百万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再次回来，要么需要大幅延长工作年限。从政治和社会两个角度来看，这些都不太可能会发生。通过培训和教育来提高劳动力质量或许可以实现，但目前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这类趋势正在浮现。教育改革和培训投资基本没有出现在政策议程中。由于当下这个时代的创新速度非常快，资本存量的数量增多以及质量提高更有可能实现。不过 虽然高科技发明层出不穷，但资本存量的数量和质量似乎都没有多大改善。比如说，企业投资占总产出的比例在战后时期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另外，很少有新的创新对提高生产率有很大帮助。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在于如今许多发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制造产品或将产品推向市场的方式。一个是计钱的发明，比如说室内管道、抗生素、电气化等等，都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到目前为止，这些发明已被证明比手机和 3D 打印等更能提高生产率。未来几十年投资需求最大的一些领域，比如绿色能源，只能替代化石燃料的生产能力，太阳能、风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尽管它们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很重要，但似乎不太可能改变我们制造产品、将产品推向市场或相互交流的方式。突破可能通过提高效率增益及经济学家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过去效率提高主要是随着互补技术的发展而来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汽车、卡车与高速公路结合起来，90年代个人电脑与互联网结合起来，两者都极大地压缩了空间和时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结合将给效率带来类似的大幅提高，同时抵消劳动力增长下降带来的影响。这些进展是最近才出现的，目前还无法从数据中看出来，但非常值得关注。不过有两个强大的因素正在与上述趋势背道而驰。首先是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将其描述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增长的女仆。第一波突破性创新主要惠及少数企业家，随着技术适应于现有行业，随之而来的是一波替代浪潮。30年前，沃尔玛通过电脑和物流消灭了夫妻店。10年前，亚马逊对沃尔玛发起挑战。现在 ChatGPT 正在挑战亚马逊和 Google。 第二个是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的本质是专业化，正如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所说，专业化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如果全球化正在放缓甚至出现逆转，那么这一战后时期促进效率的关键因素可能正在变成一个不利因素。那么对美国经济长期增长速度极限的合理估计是多少呢？根据最近的趋势和人口统计数据，劳动力的年增长率可能略低于1%，资本存量和效率的增长可能会为潜在增长率贡献大约1%。美国经济的趋势增长率可能在每年2%到2.5%之间，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例如美联储的预测是2.5%，美国劳工统计局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认为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为2.3%。供给面聊完了，再来是跟大家说说需求面了。现在来看经济的需求面，需求面决定了实际利率应该在什么水平才能让支出和供给保持均衡。以维持资源的充分利用，家庭储蓄至关重要，储蓄率由回报、预防动机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决定，回报由利率和企业盈利能力驱动。在讨论利率这个因素之前，首先要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企业盈利能力一直接近战后时期的高点。由于种种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企业盈利能力这个因素在投资他们的储户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太可能持续上升。如果企业盈利能力回落到战后时期较低的基准水平，那么储蓄可能会增加，因为家庭需要把更多收入用于储蓄以实现他们的终身财富目标。预防性储蓄是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额外储蓄，是无法预测的，除非有人愿意认为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将降低，否则预防性储蓄不太可能下降。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储蓄的影响好坏参半。通常情况下，随着年纪较大的人退休，他们会花掉自己的财富，导致老龄化社会的家庭储蓄下降，但寿命提高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当人们认为自己的退休生活会持续更长时间， 他们就必须在还在工作时积累更多的储蓄。财政政策是一大变量。全球金融危机和疫情爆发后，全球政府债务迅速增加，这表明有必要进行全球财政重整。在美国，分裂政府的回归，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就说明大规模支出和减税是不可能的。20世纪90年代和2010年至2016年期间，分裂政府就曾导致了重大的财政重整。不过，在这方面也有可能出现其他情况：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成本高昂的军备竞赛一触即发。为了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速度，可能需要数万亿美元的额外补贴和基础设施支出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总而言之，美国经济的趋势增长速度极限看起来较为温和，而且不太可能加速。金融资产回报率下降可能会导致家庭储蓄增加，人口统计学特征和财政政策看起来都不太可能抵消家庭储蓄增加的影响。虽然私人部门有可能出现投资热潮，但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总储蓄相对于总投资上升，需求将难以跟上哪怕是温和的趋势增长率。这意味着让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所需的自然实际利率必须非常低，甚至为负。这一结论与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情况相反，就是利率因美联储抗通胀的努力而大幅上升。但这也表明，目前的高通胀和抑制通胀的努力都是暂时的。那些认为未来十年我们将看到高利率盛行的人，可能犯了基因偏差的错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潜在力量、储蓄和投资的可能路径，以及均衡实际利率，都指向另一个方向，即未来极低利率将再次回归。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五月全球市场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你们在金融市场的投资决策有所帮助。在这个节目中，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市场的经济数据，并为大家提供了具体的投资策略建议。记住，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谨慎观察市场变化和风险控制至关重要。同时，希望在今天的节目中能让大家在学习金融知识的同时享受一个愉快的时光。最后，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开启通知，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的投资与理财知识，共同成长。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